亲爱的弟兄姐妹早。每个星期之前呢，我开始思想今天跟大家分享主题的题目，然后呢，神突然的给我一个特别的经历。话说有一天，我从聂志文的 Elderbridge Way 上左拐转这个 Number Three Road 的时候，我们看看这个图片。一个警察突然的叫我停车，然后他告诉我，由于我上左拐的时候呢，我进入外线，不是进入内线，所以呢，他叫我停车，然后要发高票给我。当时候呢，我非常的愤怒，一方面我觉得，其实当时候呢没有车的，这个图片就是在 Google Map。所以当时候不是有车子的，是没有这个白色的车的。一方面呢，没有其他的车辆，还没有其他的行人。那我进外线或者是进内线有什么分别呢？另外的一方面呢，就是我觉得它是特别的，在这个隐蔽的地方，其实在后面的，在这个厨子的后面的，就是目的的要抓住一些细节的小错误，然后呢发出这个告票。所以呢，我心里非常的愤怒。到达商场吃早餐的时候呢，我心里还是在埋怨这个警察。刚巧我碰到我的爸爸妈妈也在这个商场里，我便气愤愤的告诉他这个事情了。我爸爸听完之后呢，他也替我不急，可是我妈妈这样说，错就是错，就算你觉得是安全的，你还是犯了交通规矩，除非你不在加拿大开车。我听完之后呢，我当然气还是不顺呢，可是我知道最终还是要交这个罚款的，所以呢，我就把这个罚款单交给我先生 Brian 去处理，因为我不想再面对这个事情。然而这个事情，我是想到罪的问题，我也是想到耶稣怎么样去看罪。所以今天呢，我很希望跟大家去看约翰福音八章一到十一节，当中记载了耶稣在圣殿里教训门徒的时候所发生的一段小插曲。当中看到人面对罪的时候，怎么样从危机中得到了转机，之后呢再寻到新机。这个上部局的转变不是依靠人的力量和意志的，而是从耶稣基督当中才可以得到的。让我们一同的看看这个故事。这个经文是采用新译本，所以让我们一同的诵读一到六节的上部分。耶稣往帐篷上去，
黎明的时候他又到圣殿去，众人都来到他那里，他就坐下教导他们。经济家和犯罪人带了一个行淫时被抓到的妇人来，叫他站在中间，就对耶稣说，先生，这妇人是正在犯罪经营的时候被抓到的。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你说什么呢？他们说这话是要试探耶稣，要找把柄来控告他。
当时的一帮领袖们，他们带了一个行淫时被抓倒的妇人来，目的其实不是要定妇人的罪，乃是要试探耶稣，得到了告他的把柄。原因有三：第一，按当时犹太人的传统规矩，一个控告的案件必须要有两个见证人才可以成立的。然而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当中，我们看到没有提到这个两个见证人来控告这个犯了奸淫罪的人，有可能这个事情是虚构的，又或者是其实他们并不在控告这个妇人，而是要故意的设计陷害耶稣的。第二方面呢，就是审判的 奸淫的罪应该是奸夫淫妇的一同的接受审判，可是他们只带了妇人来，没有说明另外的奸夫在那里。利未记的20:10跟申命记的22:22都提到了奸夫淫妇都要一同的处死，可见他们不是要耶稣做出公平的审判，而是要试探耶稣。第三方面呢，就是当时犹太人在整个罗马帝国的统治上是没有宣判整个死刑的权利的，加上罗马的律法并不把这个奸淫罪定为死罪，所以如果耶稣不宣判这个妇人的死刑，那就当众违反这个摩西的律法。可是如果耶稣审判这个妇人的死刑，那他又犯了罗马的律法，可见他们其实是要把耶稣置于两难之间。这群宗教的领袖挑战耶稣说，你说该把他怎么样呢？在这里的你是一个强盗的语气，就是记忆出来可以这样说，你这个你的个人的意见如何呢？他们的重点就是要看耶稣如何处理这个奸淫的妇人。宗教领袖们的询问目的就是要把耶稣放在困境里，他们特别的称呼耶稣为先生，和合本呢就称呼为夫子。然后我们如果看英文 圣经 NIV 就是 teacher， 就是代表他们对耶稣的认识层面为宗教或者是律法上的教师，而不是介绍他是神的儿子或者是拯救世人的弥赛亚。另外呢，他们要挑战耶稣的信仰程度，如果耶稣按律法用石头打死那个妇人，那他们可以说耶稣没有怜悯和赦罪的心，与他的教训不相符，因为他曾说，我来本不是叫义人，乃是叫罪人。可是如果耶稣采取怜悯赦免妇人的方法呢，那他们又可以说耶稣的教师身份是没有维护公义的原则，他可以被冠以不守摩西律法的罪名，因为他纵容犯罪的人。亲爱的弟兄姐妹和朋友，这些宗教领袖的所作所为究竟给我们什么的提醒呢？首先，我们有没有像他们这样常以挑战和批判的心去对待别人呢？在家庭，在办公室，在我们平常的生活当中，有没有常常忘记了别人的优点，反而常常放眼别人的污点呢？甚至放大，咬着不放。表面看来我们是小心眼，但归根究底，就是面对别人的过错的时候，我们没有一个放大的心，没有帮助别人去走进他们的过错，我们只是易怒的责备，将对方打进十大层地狱，叫对方意识也抬不起头来。其次，我们有没有常以挑战和批判的心对待上帝呢？当警察给我发出告票的时候呢，其实我心里面真的很愤怒的，因为我觉得为什么他过去捉拿这个宅人，或者是捉拿一些真正危险驾驶的人，我这个良好行人只是犯了很多人都犯的错误。其实这两个星期我常常看到前面的人也是这样，一转的时候也是转在外线，不是转在内线，所以我觉得为什么他不放过我呢？然后我的心又在祷告说，神啊，其实这只是小小的错误吧，原谅我吧，希望你软化这个警察的心，不给我发这个刀。可是当我还是 到最终受到这个告票之后呢，我的心我的怒气还是在上升， 我觉得非常的不公平。直到我在商场里碰到我的父母的时候，听完妈妈的教训之后呢，我心里才有这个忏悔之心。是的，错就是错，无论我觉得不是一个大的问题，但交通规矩是这样，我便要遵守，除非我不在加拿大开车。其实每个国家也有每个国家的法律要遵守，正如神国也有神国的法律我们要遵守。为什么我们相信神却不遵守他的教训呢？为什么我们相信神却选择性的实现呢？我们是否自我中心、自以为是？如果感觉舒服、容易接受的，那我们便遵行。但如果我们的价值观约与圣经的教导相违背的时候呢？那我们便随心而行了，不按真理的教导。有一本书名叫《A 或信徒》，作者从圣经的角度配合他自己的和别人的经历，探讨信徒的12个题目，当中包括相信神但不因为他公平，相信神但不饶恕人，相信神但不因为自己能够改变，相信神但仍然经常的忧虑，相信神但更加信赖金钱。其实这些题目正在挑战我们的心，要我们正视自己的挣扎，并且教导我们随即怎么样去依靠神的恩典去成长。其实这个书本内容轻松，装鞋并重，值得一看。亲爱的弟兄姐妹和朋友，我们没有能力也没有权利去挑战和批判上帝和批判人，因为我们每一个也是罪人，而且我们知道这个世界是上帝所创造的，我们也是被他所造的。如此，我们只要谦卑地来到神的面前，学习遵行他的话，做一个奉公守法的人，就是做一个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的基督徒。求主帮助我们改变我们的心，让我们不做一个批判别人和批判上帝的人，乃做一个积罪、认罪、悔改的人。面对群众的挑战，并在一个危机四伏的环境下，耶稣做了一个很聪明的事情，就是沉默是金。让我们一同的继续看第六节下部分到第九节的上部分，我们一同读。
耶稣却拉下身，用指头在地上写字。他们不住地问耶稣，他就挺起身来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他就可以先拿起石头打他。于是又弯下身
在地上写字。
他们听了这话，从人老开始，一个一个的都离开了。
圣经描述耶稣弯下身用指头在地上写字，有一些解经家认为耶稣不是在写字，而是在画画，或者是做一些符号啊，或者是记号啊的东西。因为在这个重要的关头，如果耶稣写上了什么字，都应该会被记录下来的。究竟耶稣当时候是写字啊，或者是画画啊，我们不能够肯定。但有一件事情我们是肯定的，就是耶稣的 IQ、EQ、AQ、SQ 都比任何人高。是的，因为他是神的儿子，所以什么的 Q 都比任何人高，不是 IQ 真诚，是 IQ、EQ、AQ、SQ 都比任何人高，是珍藏不过的事实。然而，群众认为耶稣只是在拖延时间，所以呢，他们不断地催逼他，要他回答问题， 还要耶稣处理那个妇人。所以后来呢，耶稣打破沉默了，他回应说，你们中间谁没有罪的，就可以先拿起石头来打他。耶稣用了这么一句话，便扭转了当时的困局。耶稣没有直接的回应妇人是有罪的还是没有罪的，可是他只是说，哪一个认为你自己是没有罪的，那你就可以首先用石头来打死妇人了。耶稣如此的回复，既不干犯摩西的律法，也不违背当时罗马的律法。在当时的环境中，每个人都被耶稣的话光照，就好像照耀着他们内心的黑暗。所以无论反对耶稣的、支持耶稣的，是人老的还是人小的，都因耶稣的话而离开，因为他们每个人也知道他们自己内心的黑暗，看到自己已是罪人，没有权利去批判他。亲爱的弟兄姐妹和朋友，当我们看到人犯罪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像宗教领袖们一样，记忆的去审判他们，忘记了上帝的怜悯和慈爱呢？我每一次去探望我细碎的子女的时候，总是问他一句，你今天乖不乖呀？他说我很乖，有些时候他也加多一句说，哥哥今天不乖，可是我很乖。可是每当他说完了这句话之后呢，我便看到他因为顽皮给父母折服了。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只是看到别人的错误，但看不到自己也有错，因为我们被骄傲、自己记忆所蒙蔽，所以我们不觉得自己有罪有错。就好像一个很喜欢爬山的人，他只以为自己是经验丰富，很喜欢独自的去远足，可是有一天他猝死了，他迷了路，当时候天也黑了，没有什么的街灯，他唯有坐下来半睡半醒不敢动，因为他不知道自己在哪里。直到第二天早晨太阳出来了，他才发现自己原来在这个原来的旁边。前一天在黑夜里他不知道自己的处境，可是天一亮的时候呢，他才知道原来自己的处境是多么的危险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和朋友，有光我们才看见自己的处境。也许你不觉得自己有罪，或者是你根本不觉得自己有罪，当真光照耀你的生命的时候，你的罪就显露出来了。耶稣是那真光，他不但能为人的生命带来转机，就是让人看到自己的罪，他也能为人的生命带来新机，也就是赦免人的罪，让人可以重新过新的生活。但在5月30号到6月1号，温哥华有2场的布道会，就是一个名叫袁佑轩的弟兄分享他怎么样从毒枭到教授的生命历程。可能在座的当中的朋友有一些听过他的故事，也有一些没有，那我简单的分享一下。这个袁佑轩弟兄，他出生美国，从小读书很聪明，也弹得一手好琴。可是9岁的时候呢，他接触先前的杂志，错误的性观念控制他的思想，所以呢，他16岁的时候呢，就发生了同性恋的行为。20岁的时候呢，他经常出入这个同性恋的酒吧。其实当时候他是在念这个牙医的，可是在这个牙医学院的当中呢，他开始吸毒，还有呢就是贩卖这个毒品。 比一些同学啊、朋友啊、教授等等。他在毕业之前的四个月，因为学校发现到他贩卖毒品，所以呢学校开除他了。后来呢他又被警察找住要坐牢，在这个坐牢的当中有发现了自己患了这个艾滋病，所以呢他打电话给一些朋友，却没有人去理会他。然后他心里面觉得要打回家找他的妈妈，然后妈妈以无条件的爱去接纳他，让他非常的感动。他母亲告诉他，自从知道他患了这个艾滋病和毒瘾的时候呢，他的内心非常的伤痛，主动的去教会去寻找神。认识神之后呢，母亲的内心学习把忧虑伤痛交托在上帝的手中，并为儿子能够真正的改过，不断的祷告，希望他坐牢之后呢能够重新过新的生活。儿子听后呢非常的感动，并立志要好好的认识神，改过自新。他在监狱里读神学，出狱之后呢，他不但在神学院当中当教授，跟周游列国，并不是去旅游，而是为主做见证。他从一个囚犯变成了神学院的教授。他说：“我的身体现在仍然带着艾滋病毒的，我更领会到我需要迫切的、努力的为神过每一天，向世人传递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福音和救恩。”亲爱的弟兄姐妹和朋友，人活在黑暗中，并不知道自己的问题有多么的严重，直到真光照耀生命的时候呢，才发现自己的处境是多么的严峻。耶稣不但是那真光，他让我们看到内心的丑恶，他也是真道路、真理、生命。借着耶稣的帮助，我们才能够得到人生要走的路。就像监狱的妇人一样，即使耶稣的宽恕和怜悯，他才可以真正的面对自己的过去和将来，并为生命带来新的曙光。让我们继续的看第九节下部分到十一节，我们一同的诵读。
留下的只有耶稣和那个站在门槛那里的妇人。耶稣挺起身来问他：“妇人，他们在哪里？没有人应你的罪吗？”他说：“主啊，没有。”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走吧，从现在起不要再犯罪了。”
这故事的重心不但在宗教领袖们，更是在这个行礼的妇人当中。圣经告诉我们，耶稣看见这个群众离开之后呢，他便故意的问这个妇人。我们可以从这个他们的对谈当中，我们可以问，为什么耶稣这么容易去饶恕这个妇人？那公义何在呢？如果我们这样想的时候呢，我们便错了。因为这个妇人其实是付上极大的代价才可以得到真正的赦免的。按道理，控告他的人都全部离开了，所以这个妇人其实他也可以自由的离开，因为没有人再定他的罪了。然而他没有离开，因为他知道自己犯了奸淫罪，他真是一个罪人，需要被判决，身心灵得到真正的解脱，他才可以重过新的生活。所以他选择留下来接受耶稣的审判。也许他曾经听过耶稣的教导和医治，并且他心里相信他就是世人的救赎主，所以他称呼耶稣是主，而没有好像宗教领袖们他们所用的称呼，就是先生夫子。他选择 正视自己的过去，面对真正的审判官。所以其实他是鼓起很大的勇气才留下来的。耶稣也看出他愿意悔改的心。我们看到耶稣的回应有三方面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耶稣的回应带着尊重，他称呼这个女人为妇人。当时候呢，原来这个妇人这个字是带着尊重、带着仁爱的。耶稣把那个女人当成一个人来看待，他没有好像只是宗教领袖们将他看成为一个攻击别人的工具。第二方面呢，我们看到耶稣的回应是带着慈爱的。他告诉那个女人说，我也不定你的罪，这个是何等安慰的话。第三方面呢，耶稣的回应是带着公义的。他提醒那个女人要过新的生活，他说，走吧，从现在起不要再犯罪了。这里告诉我们，耶稣本来是可以定人的罪的，只是他不选择去定罪，而是接纳有罪的人，给他第二次改过的机会。其实耶稣的处理手法不是随便的草率的，因为今天的法律也有这个缓刑的这回事。什么叫缓刑呢？就是一种法律上处罚的制度，法院在审判的当中根据犯人的犯罪情节和愧罪的表现，规定了一些草验期，将缓刑罚的执行。如果在这个考验期内满足了一定的条件，原判刑罚的将不会再执行的。总的来说，缓刑是有条件的，不执行所判决的刑罚。耶稣看出妇人痛悔的心，愿意给他改过的机会，但条件是要他从此不要犯罪。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这个妇人之后怎么样，可是我们相信，当一个人被判这个缓刑的时候呢，必定会很高兴，因为他得到了别人的体谅和有一个改过新的机会。亲爱的弟兄姐妹和朋友，一个真心悔改的人必然有所行动，就是把以前不好的东西或者是习惯戒掉，令爱他的人高兴。我侄女近期有一句金句，刚好说明真心和假意的分别。话说有一次，我妈妈问我的侄女，你亲不亲奶奶呀？她说我不亲。那我妈妈说，好，那我不买礼物给你，我买礼物给我在香港的孙女。我侄女听后呢，想办法去补救，然后她说了一句话，奶奶，其实我爱你的，但我不亲你，因为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刷牙和洗澡。她非常的聪明，只是四岁，可是她可以想到怎样的话。亲爱的弟兄姐妹和朋友，如果你爱一个人的时候，你一定会有所行动的，你一定会表现你有多么的爱他。我的侄女只是口里说爱奶奶，但没有实际的行动。你说他爱奶奶有多深呢？正如我们说我们爱神，但没有实际的行动，那就是我们没有祷告啊，与他交通，没有看圣经去明白他的教导，没有去教会去跟弟兄姐妹去交通。但我们说我们是爱神吗？又或者是我们明明是知道神不喜悦的事情，我们还是要去做，那我们真的是爱神吗？弟兄姐妹和朋友，今天我们在主耶稣面前，在他的真光显现下了许多的罪，可能我们有这个淫乱、邪情、老婆、偷窃、说谎、 骄傲、嫉妒、暴力、咒骂、怨恨、不孝、嫉私、贪心、欺骗、懒惰等等的罪。可能我们在思想行为上有很多不光彩的事情，但在耶稣基督里，没有人能定我们的罪。可能我们的家人、我们的朋友、老师、同事，或者是社会，他们会定我们的罪，但圣经宣告，没有人可以定我们的罪，因为没有一个人有资格去定人的罪，人人都是罪人，只有没有犯罪的主才有资格去定人的罪。然而这位爱人的主说，我也不定你的罪。耶稣的话给人何等的安慰和释放。对，耶稣为人带来信心和盼望，他来不是要定人的罪，乃是要因他得生。正如约翰福音的3:16-17，我们一同的读吧。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
耶稣爱我们，他来不是为审判，乃是为拯救，好让我们得到了永恒的生命。这样的一位神，我们真的要一生一世的跟随他。总结今天的分享，耶稣给我们的提醒是：第一，从来没犯罪的人才有资格去批判、审判别人，自以为义的人只会接受更重的审判。第二方面呢，就是我们的犯错，我们对犯错的人的态度应像耶稣一样，深远同情，又要存怜悯和宽恕的心。第三方面呢，就是耶稣给人认罪悔改的机会，他不但看重人以前的行为，他也关心人未来的生命。第四方面呢，就是耶稣发出命令，要罪人以后不要再犯罪，鼓励人靠着神的恩典重过新的生活。亲爱的弟兄姐妹和朋友，我们今天活在怎么样的光景中呢？罗牧师的办公室的门口有一张海报，大家有没有看过？有啊，这个猫好像很喜欢反转过来睡觉。然后呢，英文也有一句话说 I'm fine, really, 就是说我很好，真的。可是我们每一个人也知道，这个猫不可以好像人一样这样睡的，它只不过是贪玩而已。我们也是这样，自我感觉良好不等于这个自我感觉正确。当我们觉得自己很好，觉得自己不错的时候呢，其实不然。久而久之，我们便看到问题的存在，求主亲自的放在我们的心灵，让我们看到内心的黑暗，从而向神认罪悔改，做一个对神、对人、对自己都诚实无为的人。让我们同心的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一般的罪人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再一次求你宽恕，求你怜悯。主啊，真的，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常常有一些做得不好的事情，我们有些时候得罪了神，也得罪了人。我们没有好好的在你面前求宽恕、求怜悯。可是主啊，现在我们在你面前，我们重新的 把我们的生命再一次交托在你的手中。主啊，真的求你原谅我们的一切过犯，真的帮助我们，照大我们，让我们看圣经的时候有亮光，明白你的教导。也希望主啊，你派你的天使，你其他的基督徒在我们的旁边，让其他的人在我们旁边跟我们说话的时候，对我们有好的提醒。主啊，求你继续的帮助我们，并拿开一切的引诱，好叫我们不再犯罪，真的做一个神人喜悦的信徒。亲爱的主啊，倘若在座还有一些还没有明白你救恩的朋友正在寻找你的时候，我们也求你赐福给他们，好叫他们早日得到你丰盛的恩典，生命得到重大的改变。我们同心的仰望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